请看约伯记第三十二章，约伯记三十二章，约翰三书，题目是不要发怒，爱心劝诫助人前行。不要发怒，爱心劝诫助人前行。从这一章开始，三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七章，我们数数一共六章圣经是李立户的发言。李立户是一个年轻人，他一直坐在那里等，他也一直在听，听了前三个朋友讲来讲去跟约伯互相的这种争执，最后呢他开始发言。以利户我们从他的发言里面，比起前三个朋友来讲是比较客观，只能说是比较客观，他没有无缘故的去向那三个朋友定约伯的罪，他只是斥责约伯，你不应该自以为义，你这个自义不对，你要以神为有义，所以他讲的还是比较客观，但是很大的血气，很大的怒气，说明以利户有心愿意帮助约伯，但是他不是在圣灵里，乃是被自己的灵所激动。这里几次提到他是自己的灵所激动，就我们怎么帮助人，今天两边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帮助人，今天主拣选我们，我们都应该帮助人，不但自己蒙恩，而且要帮助人。那我们怎么帮助，是约翰三书就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来。这卷书，只有这一卷书啊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在约翰的著作里面是写给个人的，就是写给该犹。这一位该犹，该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主，他心里只有主，他是个乐意行善的人，他是个好接待人的人，乐意接待客旅的人。但是约翰写这封信很勉励他，一面称赞他，一面勉励他，让他更加的要勉励他行善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助人前行。从第七节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可以说从五节吧，五节到八节这一小段就很明显看到，在约翰的时代有很多的同工，他们是为主的道，为真理出外奔跑，所以需要教会有人特别有负担，像该犹一样用爱心来接待，来帮助他们前行。你这就是在真理上与他们同工，在神旨意上与他们同工，在神的工作上与他们有份，这个是多么宝贵。而约翰今天讲的这个约翰三书这一章，接待客旅助人前行，这是这章的题目，接待客旅助人前行，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？是在爱心和真理的里面，他不是随便什么人。那么约翰二书已经提到，有些人他越过基督的教训，你根本不能把他接在家里，连晚安都不可以，所以要在真理里，但是更要在爱心里。那对他这边呢，这正是以利户的需要。以利户蛮有热心，蛮有热心，他也真是想来帮助帮助约伯，看见约伯整个的陷了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痛苦当中，再加上朋友无故的来定他的罪，约伯好苦啊。以利户愿意帮助他，我看说了六章圣经也没有真正帮助。如果以利户能够把约伯最终能够折服的话，就不需要第三十八章以后神亲自出来，神亲自对约伯说话，是可见的人的帮助多么可怜。原因是什么？以利户自以为有智慧，他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的智慧，这边的智慧，这边那边就是真理啊，没有真理，也没有真正神的爱，只是用自己的血气再加上怒气，所以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助人前行，那怎么样？一定要在真理和爱情里面。所以这边以利户这张神经是怒责，一开头他就发怒，他对三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他们什么呀？因为他们不以约伯为这个什么呀？三个朋友想不出话来回答约伯，所以他们发怒。这个以利户就发怒，而且呢还以约伯为有罪，想不出话还以约伯为有罪。所以以利户发怒，所以比较起来，以利户是比这个前三个朋友是有理，是有理。所以最后一章确实是神没有责备以利户，却是责备了这三个朋友，审判他们，你们所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为是，所以你们要认罪，再请约伯为你们献祭来祷告。但是以利户也非常的缺乏真理和爱心，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告诉他，以利户是怒责，后来又去责备什么？又向约伯发怒，因为约伯不以神为义，自己为义。以利户 请你连着看32、33一直到37章，整整6章圣经，可以说都是人的话。人的话再好，再美，再有理，但是不是神的话，你就没有能力，你就没有分量，你就不能够真正帮助人。真正帮助人的是真理和爱心。所以这几章念的这几天，我们都特别求主为我们在真理上要下功夫。那真理就是主的道，丰丰富富充满在我们里面。那你那个帮助人，你看一定会怎么说？你听我说呀，你听我说呀，纵然听自己说，没有人说你听神怎么说，把神的话说出来没有？这就不能帮助人。即使你有理，约伯也不服，约伯也没有得到帮助，当然更缺少爱心。血气怒气就是没有爱心，爱就不会这样的去让人家发怒，轻易的发怒。所以这就是两边的这个重点给我们看了。他直言不讳陈述己见，我要说我的意见，我的看法，这么多自己的看法。我们今天要昼夜思想主的话，谨守遵行主的话，开口就是主的话，不要讲一句自己的话。你自己的话讲的真是花好月好，没有用，人家可能会反感，因为你都是人的话，不能够讲得到医治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光照啊，那就谦卑下来。所以以后也是我们的一个警戒，他给这么大的怒气。老约翰他在帮助该犹，实际也看到约翰自己本身是充满了真理，充满了爱心。这一章圣经呢，你看他管他把这一个该犹叫做什么？是什么呀？是这个这么亲切的弟兄，而且呢也看到了当时教会许多神的儿女。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觉得怎么样的喜乐，我是何等的快乐。就说明他这是一种父亲的心肠，在这上正流露出来约翰慈爱的一个父亲的心肠，这种慈爱的一种态度表现。但是对丢头罪，对那一个违背真理，对抗真理，拦阻人前行，好为首，而且呢毁谤使徒，恶言的枉论神的儿女们，禁止人来接待客旅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我们看老约翰是怎么样，如同一个真理的战士，勇敢的战士就出现了，就是这么勇敢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真理，就是你要对这一切恶行，你要勇敢的揭露出来，指出他们的恶行，那教会也受警戒。另外呢，也特别的用爱心，所以几次提到亲爱的弟兄啊，对该犹说，底下又是亲爱的弟兄啊。第二节、第五节、第十一节，每一段的开头都是亲爱的弟兄啊。所以你看看，对该犹，对这一位本来就是热心接待客旅的，他还是这样更加的鼓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多少人出外到处为主奔跑，他们需要人来帮助。助人前行，接待客旅，无论是往返都需要有人帮助。那怎么样助人前行？我们两边相对就看见，不是说你只是像以理护者这么说就是帮助人，乃是用爱心的实际行动，用爱心的代祷，爱心的关怀，爱心的劝勉，爱心的这个支援支持，在物质上，在属灵的方面，各个方面来帮助他们前行。感谢神呐，我们的同工不久也要出发了，我们要怎么样助人前行？助人前行，我们自己要前行。约翰自己就是一个工人，他一定各处奔跑。他同时呢，他说我们的人，那就是说他的同工们，那也是这样的，一各处奔跑。所以今天你我们有必要在神的旨意中有份，在圣工上有份，在为真理做工上一同有份。他们去波兰，我们就等于去了。他们去非洲，我们今天真正的就用爱心去关怀的话，我们等于去了，就是这样的有份，在整个神的国度里有份。所以我们不要做迷糊，不要凭血气，更不要做丢车费好为首，毁谤使徒，拒绝接待弟兄恶行，这些个恶行我们不要效法，要以爱心和真理助人前行。另外也给我们看到两边相对，约伯在苦难当中谁助他前行？这些个朋友们只能使约伯更倒退，更痛苦，更伤心，更受伤害。不 管先生三个朋友还是你的后都没有真正的帮助约伯灵性上前行，尤其约伯在灰心在痛苦当中，谁帮助他前行？我们要帮助人前行，灵性让人前行，而不是让人家倒退让灰心啊，这就是两边的这个重点。现在我们分段看，今天是三节对两节，三节对两节，我们两边都是读一节，所以我们开头是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两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十节对七节，第一段十节对七节，题目是不发怒，实践爱心助人前行。不发怒，实践爱心助人前行。助人前行的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行动，也是真理的行动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十节，一节到十节，这正好是第一段。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，就不再回答他。所以约伯的话说完了，三个朋友的话也说完了，就是到三十一章为止。因为到三十一章为止是约伯连着说了六章圣经的话，约伯的话这么多，彻底的反驳朋友们。但是约伯呢，仍然是在自己的意里面。三个朋友呢，一听约伯你的话没完没了，我们干脆不要讲了。所以约伯的话没有了，三个朋友的话也停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约伯自以为意，就是约伯一直坚持自以为意。所以三个朋友想，我们怎么说你，你也是自己对，我们干脆不要讲了。所以三个朋友的话停止，约伯的话也停止。所以第二节就开始了，另一个人就是以利户。那时有布西人拦阻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，这个人出现。这个布西的意思是蔑视者，拦阻，这个拦就是强壮高，巴拉加的意思是神所赐福的。以利户的名字的意思很好啊，神是主，神是主，但是他没有以神为主，他自己做主。我数了数，以利户在这张圣经里面也是大大的表现自己。你看我比你没有智慧，你不要别看我年轻，瘦高的年老的不一定有智慧，那意思说别看我年轻，我有智慧，我有理，我有工具。所以这张圣经他表现了27个老我，还是很多的我。所以我们带着这么多的我能不能帮助人，能不能帮助人？所以我们就绝不能说我能够帮助人，你凭你自己就是不能帮助，你多有智慧，你多有真理，你多有聪明也没有用，因为里面没有神的爱。所以以利户他就向约伯发怒，一开头还没说话先发脾气，先发怒，这个怒气绝对不是神的怒气。约伯现在够痛苦的了，哪怕他发怒你都不应该发怒，你怎么现在一开口一开始还动不动就先发怒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约伯自己的意不以神为意。以利户有道理，但是有道理也不应该发怒。一个真正有爱，爱就不轻易发怒，爱是不轻易发怒。所以这里因为约伯以自己为意不以神为意，这是约伯的一个大问题。但谁能够征服约伯呢？只有神，因为神满了爱，神就是爱。以自己为意不以神为意，这是约伯最吃亏的。我们老旧人也是这样，什么时候神能够征服我们？什么时候让我们真的认识我自己里头没有义？我一生的就是独创，我在沉着炉中就懊悔自己，那就是不以神，不以自己为义了。现在约伯还以自己为义，不以神为义。我们应该以神为义。什么叫以神为义？处处以神为事，不是我对，乃是只有神对。神没有做错事，纵然有的说神做的事我现在不明白，我仍然以神为义，那你就蒙恩了。约伯不蒙就是跟神讲理。什么叫自以为意？自以为意的人就跟神讲理，跟神讲理，跟人讲理，辩驳辩驳，这是约伯吃亏的地方。但是以利户呢，向他发怒，他又向约伯三个朋友发怒。以利户啊，他发怒好像都很有道理，他做的也对，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，很能以约伯为有罪，一直坚持约伯有罪，这三个朋友就更加的不对。本来约伯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，约伯的受苦从始至终是一人受苦，一人受苦。约伯记这一卷书就给我们阐明了一人受苦啊，至终神给他的美好的结局，神是要让他经过试炼成为精进，是一人受苦。但是三个朋友无故的去定他的定，约伯的 的罪，所以李惑也向他发怒。李惑要约伯说话，就等候他们，等候谁啊？这三个人，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年老的，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，李惑就等着。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，就怒气发作。你看看这一小段里面就三次发怒啊，三次发怒，你看这个怒气这么大。表面看他好像很有礼貌，哎呀，你们年长，让你们先说。其实他是简直按耐不住，早就要发作了。好容易等着你们都不说话，现在我可要讲了，还是个老我在里面。第六节，不信任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：“我年轻，你们年迈，因此我退让，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。”就说他满腹都是自己的意见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对，就觉得我的意见我必得说出来。其实你也没有祷告，你也没有寻求，你对不对？是不是自己意见是绝对的正确？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就是绝对正确，这就是疑惑。要承认我的意见，我说了，下面他说了，这是他的意见什么呢？年老的当先说话，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。但在人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，尊贵的不都有智慧，受高的也不都明白公平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，按理说年老的受高的应该有智慧，他应该是教训人，但是呢，这个意思就是，这个但的意思就是否定了。但是啊，你们年老，你们受高，你们不一定有，也不都有，就是你们不定有，不是每一个年老的都有，所以他就否定了这三个朋友。是啊，这些人年老也摆老资格，有的说我们比你约伯，比你我们什么呀？我们比你大得多，是啊，跟你父亲差不多，不一定有智慧。这也确实，智慧、聪明、公平、能力不在乎年龄，在乎属灵的生命的这个丰盛啊，不是在乎外面。那么到底智慧哪里来的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伯记28章28节也他自己也提出了，敬畏主是智慧，远离恶是聪明。这智慧不在乎年龄，也不在乎学问，也不在乎今天你外面怎么样，有多少知识，乃在乎什么呀？你敬畏主，你就有智慧。箴言里也告诉我们，箴言第9章也告诉我们，敬畏的话是智慧的开端。不敬畏从哪来的智慧？所以以利户的发言里面就是否定了他们。所以他说，但人里头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。人里头有灵，这是人里面我们每个人自己有灵，就是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灵。但是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，这句话就是说，你今天聪明智慧从神而来的，从神而来。所以说，尊贵的不都有智慧，受高的不都明白公平。现在约伯需要什么道理？他以为哦，智慧，你们有智慧有公平，因为以利户的话也写明你们都没有。你看我非常我年轻，我有，以为自己有智慧有公平。所以他第10节说，因此我说，你们要听我言，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。你看这么多的我，听我言，我陈说我的意见。我们常常很老旧人就是说这一套话，而且觉得自己好属灵啊，很有理啊。你们都说完了吧？你们都不对。你看我说我的意见，我就是最属灵。可能他在一点里，他也比较客观，他也能够以理服人，但是呢，这个约伯灵里的光也来上，得不到他的，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真的帮助。因为以利户这些可以说是从什么呀？从个人的理性出发，从自己的灵出发，而不是从圣灵出发，而不是从真理出发。这个出发很要紧，就你到底你这些个话是从哪里来的？你这些话，我们常常很多话，我们的话常常从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悟性、我们个人的魂里的东西、灵里的东西，而不是圣灵里的东西，这个是有区别的。所以不能以这种理来服人啊，这叫约伯也根本服不下来，只能让你听我言，听我言，我陈述我的意见。这是这边对的那边，我们现在请看啊，那边就是1节到7节，开头是1节对1节，1到7，1到4啊，这一小段是作者约翰的祝愿和他的喜乐。从第8节开始，就是直接对该犹的这个勉励，又是称赞又是勉励。先看1到4，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，就是我曾经所爱的。所以这个使徒，这个做长老的，他 是基督的使徒，但是他几封信里面，我们看开头都是自称为做长老的，因为约翰年老的时候，他在教会里面做长老，就更加亲切了。他没讲我是高高在上基督使徒，他没有拿出权柄来，乃是用爱心写信给我亲爱的该犹。这个该犹是很宝贵，他是热心行善的，所以为什么再写信给他呢？就是勉励他更加的要行善，行善还要再行善。该犹就是主，一个热心行善的人里面只有主，没有别的，只有主。以利户的名字是我的什么？神是主，实际上你用以利户的里面我是主，他以自己为主，他没有以神为主，这个是区别啊。该犹里面只有主，只有主。所以约翰写信说明约翰是充满了神的爱，所以他说我写信给我亲爱的该犹，你看多么亲切。而且不但是我亲爱的该犹，也是我曾经所爱的，说明约翰的爱里面没一点的虚假，曾经爱人。这在那位以利户毫无爱心，因为有爱心不会发怒，哪里轻易发怒呢？这两边相对，这位是做长老以神为义，那位约伯，以利户发怒的原因是什么？就因为约伯以什么啊？约伯自以为义，自以为义，这第一点不是吗？为什么这个以利户要发言呢？因为约伯自以为义，自以为义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坚持自己的意。所以约伯需要受熬炼，神炼得他有一天以神为义，那约伯是长老了。神为什么熬炼约伯？目的也是让他做长老。做长老的意思就是说，真正是群羊的榜样，有受苦的见证，能够甘心牧养神的群羊，是这样的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瑕疵人。彼得是长老，约翰也是长老，所以做长老你要什么？以神为义，以神为义。但是约伯那边呢，坚持自己的义，所以以利户就要发言了，以利户就要说他，这是第一节。第二节我们看啊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强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。这第二点完全是祝愿。所以这约翰一写信，开头就是爱的称呼，接下来就是对他一个美好的祝愿。所以这个祝愿里面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兄弟啊，亲爱的兄弟，在主里多么的宝贝他，在主里是亲爱的关系，亲爱的兄弟。”所以他的祝愿是从什么？从爱的出发。他的祝愿是从内心里出发，从内心里出发。他怎么说？他愿你凡事兴盛，凡事兴盛就是无论身体的灵魂各个方面，身体强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所以该犹所以有爱心，他一向都是爱心接待客人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灵魂兴盛。灵魂兴盛的意思，灵里的生命丰盛啊，里面丰盛，里面非常强盛。在现在你为他祝愿，希望你身体也健康也健壮，如同你的灵魂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很有连带关系，所以大概的你身魂灵都能够蒙恩。你看这一节对着那边去，对着那边去，一面看到约伯是身心患病，约伯现在是身心都是熬炼，身心都是软弱的，身心都不祥盛，这是一个过渡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很痛苦啊。对着这边呢，身灵都强盛，身灵都兴盛。那边坚持己意，坚持自己的意，那边是什么？我们知道这个第二节对的那边就是二三两节，二三两节，二三两节。我们看那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利户啊，向约伯发怒，同时呢也向三个朋友发怒，向他们都发怒。那两边相对，这个我们看看，这个以利户什么？就是血气发怒。对着见面是爱心祝愿。你说人的怒气你根本不能成就神的意，你发怒约伯就能改了，你发怒就解决问题了。所以他以为一发怒好像我有理，其实我们的发怒并不等于我们有理，也根本不能说明我们有理。所以血气发怒，这点是爱心的祝愿，爱心的祝愿。一面是写信来劝勉，这是第一点，我刚才忘了。这边不看，这个约翰为什么写信？写信劝勉，来勉励这个该犹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这些朋友们不再回答， 约伯的爱真是有限，这边就看见约翰是蛮有爱心，写信劝勉，妹妹是不再回答了，看你这个样子也无可救药了，我们不要理你了，不再回答。这个约翰啊，真是在百忙中写了一封信又写一封信，现在又给灾友写信，那真是爱心的写信了，写信的劝勉。那我们接着看第三节，第三节对的那边是最第四节，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就说明这个灾友他有爱心，他有真理，而且有见证，是别人在见证他。是一个人，你今天你有没有理，你有没有爱心，你有没有这个真理是最要紧，不是自己说我有理，乃是什么有见证，心存真理有见证。这个约翰的信里面就提到，说明这个灾友是别人在见证他，有弟兄来证明你，别人为你做见证。这个面面就是这个以利户自以为什么，以为有理要发言，自己在做怎么样，为自己做见证了，自己在证明我有理，所以我现在要发言，你们都没有理，你们都不对，又向约伯发怒，又是向朋友发怒，那么就是自己有理。人家该又没有说话，但是他心存真理，所以有见证，弟兄证明你，他们来了证明你心存真理。所以今天以利户向外发怒发怒，到底你心里有没有真理，有心里到底存多少真理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很有理，实际里面没有真理，这个真理是什么，就主的话呀，我们到底里面有多少主的话。所以这就是勉励我们，我们可以帮助人，我们也应该帮助人，但我们里面一定要有真理，你不能够里面没有真理就是乱讲，凭着血气凭自己主观就讲讲讲讲，以利户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心里要存着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。所以这个山游是在宝贝，不但他心存真理，而且他按真理而行，所以这个就有分量。你心里没有主的话，你按主的话去行，那你去劝勉人，你就能够叫人得到帮助啊，得到益处啊，所以别人都为他做见证。而约翰呢，他说我看见，我听见你这样光景，我看到你这样，我就甚喜乐啊。约翰是以别人呢、能够蒙恩，能够按真理而行，那个心存真理又按真理而行，所以约翰的喜乐没那么大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轻易发怒，这边是甚为喜乐。好发怒的人没有喜乐，你看那个爱生气的人哪有喜乐，在脸上也看得出来根本一点乐都没有。好发怒的人也因为里面没有主的话，所以我们多读主的话，我们里面心存真理，里面按真理行，你真是你这里面就流露喜乐。所以约翰在称赞这一个该有，实际约翰的本身也是这样，为什么他这么喜乐，因为他里面也是心存真理，按真理而行，所以这个很要紧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呀、那边就是这个讲的以利户，他等候要发言，对着这个就心里没有真理，急不可待的就是要发言。其实你要发言，你自己连真理都没有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他主的话来，要怎么样，要快快的存在心里，你心里越有多主的话，你才有发言权，你才能够帮助人，你才能够帮助人。该犹倒不是用话来劝勉人，他乃是用他的行动来按真理而行，去帮助人，去帮助人。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有喜乐，约翰有喜乐，他为别人这样的蒙恩也有喜乐。而以利户这样的人绝对没有喜乐，因为他一天发怒啊，生气，所以没有喜乐。底下再看第四节，第四节这里五六两节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所以这就是约翰呢，想起来不但是该有，一定有很多教会里的神的儿女都是这样的，心里面有真理，而且按真理而行。所以他就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，没有比这么带快乐的，这就是大有喜乐，大有喜乐。那面是什么呀？那面就是怒气发作，他看朋友啊，所以怎么样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折服他，他就什么，他就怒气发作，这边是大有喜乐，两边相对。一面是什么，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帮助这个约伯，是不是？这边是儿女们都按真理而行，那边呢可以说约伯的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按真理而行，如果按真理而行也就能够帮助约伯了，是。所以这边说我见我的儿女们，就是说儿女们就代表众教会神的儿女们，也就是他的儿女， 的人们无一朋友，按真理行，这实在可悲。所以约伯的身边呢，简直没有一个朋友真正的能够帮助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有爱心有真理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大喜乐，大的喜乐在哪里，怎么来的，因为约翰这里面有爱心有真理，所以他看见别人能按真理而行，他蛮有喜乐，他蛮有神的爱，这个爱爱到别人蒙恩就是我蒙恩，我们能不能做到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蒙恩，我们到心里不大高兴，而且还酸酸的，是不是？约翰不是，他这个心太广大了，广大的我看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他们个个都遵守主的命令，那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。因为约翰里面有爱心有真理，对着那边以利户无爱心无真理，所以别的不会，就会发怒，就会发怒气，无爱心无真理。所以想想我们自己，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惭愧，常常以为帮助人，实际没有真的帮助人，因为里面没有爱也没有真理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接着看五节到七节，连着看。从五节开始就是对该犹的称赞与勉励，具体勉励什么？勉励他继续的接待客旅，在接待客旅上希望他更加勉励。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你不但有爱心，而且你是忠心的。这个忠心的是什么意思？诚实、尽忠、认真，这样的体贴入微，这样的负责到底，这样把别人的事就当做自己的事，也可以说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，这真是忠心。忠心是什么？忠心是对神忠心，所以才爱人，才关心同工，才关心别人。这个忠心是对神的旨意、神的托付，他一点不懈怠，毫不懈怠，这样的忠心，所以怎么不夸奖他、称赞他？都是有忠心的。你对什么？像客旅的弟兄，这个客旅就是指的在外奔跑的同工，是做客旅的弟兄。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但是今天特别是一些神的仆人们在各处奔跑，真是做客旅啊。四海为家，你说哪里是他的家？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家，这不是都是做客旅，都是做客旅。所以在称赞他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看第五节，对着另外的第七节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长老蛮有爱心，那边是年老当有智慧，年老的应该有智慧，这是以利户说的话。那意思说你们不见得有智慧，你们本来应该有智慧。对着这个也是个长老，是谁呀？那年老的是谁？是约翰。你看看约翰是什么？是蛮有爱心。一个人蛮有爱心，他才蛮有智慧。那底下呢？我们看，因为智慧就是真理呀、你智慧是什么？就是真理，就走得到。你有走得到，你就有智慧，你知道怎么按真理而做，就是蛮有智慧。这边是向客旅弟兄忠心，对着面呢就反映出，无论是三个朋友，还是因为这里你的故事讲到这几个年老的，就指的这几个朋友呢，是吧？那边是什么？约伯面对的那些朋友是什么？向受苦的弟兄不忠，根本没有忠心。不忠的意思是对神对人都不负责任，随便定人的罪，哪里有忠心呢？根本没有真的爱心去关心，只是一味的指责。这边是向客旅弟兄忠心，那边是根本不忠，也没有爱心，也没有忠心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六节，第六节对那边的八九两节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所以这个爱不是自己作见的。刚才说有弟兄来为该犹作见的，现在说他们，这个他们是谁？就是出外做工的那些个客旅的弟兄，就是这些同工们。我们知道约翰时代他有很多的同工在各地奔跑，他们都在教会面前来见证你，证明就是来见证你的爱啊，你的爱啊，就是说该犹是怎么样的热心接待，不辞辛苦。我们知道接待，你看这两个字啊，要付出代价，要牺牲，要舍己，甚至我们走到哪里，很多自己把自己最好的房间，最好的什么什么都拿出来，都拿出来，这样的爱证明了你的爱。所以接待客旅就是爱的行动，你的爱没有说你的行动，对吧？就是你这个爱，因为这个本身就是爱。底下说就是勉励他们，前面是称赞，下半句你看怎么说？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这就是更进一步的勉励。你配得过神，什么叫配得过神？你能够在神的工作、神的国度里有份，你配得过的话，你真正这么。 们看中配得过的话，那么就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，帮助他们往前行。所以两黑山的这个帮助往前行的意思，就使他们在魏国奔跑到处传福音做工当中，让他们没有一点缺乏，让他们没有一点的不便，让他们能够有怎么样，有安排，有引导，能够接待，能够往返都能够顺利。比如买票了，买飞机票了，买火车票了啊，比如说怎么接待人了，怎么给人找房间了啊，各个方面物质的需要了，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可不要帮助人什么呀，帮助帮助不了，都使人倒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最关键的就是约伯的遭遇。约伯的遭遇，约伯呢就是什么呀，这些个朋友都是什么呀，使人倒退，这边是助人前行。朋友对约伯的帮助是什么？不但没有帮助，而且使约伯更加倒退，没有他们倒好，他们一个两个三个这么讲来讲去，讲的约伯更加痛苦，更加灰心，更加怨言满腹。所以使人倒退，这边是助人前行。一面也可以对以利户，以利户是只讲大道理，所以在这边第六节就是，这边第六节就是爱心有见证，他们在教会里都证明你的爱，爱心有见证。我们只不能，我们绝对不能说我有爱，你见证在哪里？这个爱不是自己自称自夸，乃是教会里面证明你的爱，爱心有见证，那么只讲大道理。一面这边是爱心助人往前行，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人前行？就是这个爱，这个爱能够帮助人，为人代祷，用祷告支持，这个爱能够关心人他的家庭，他的需要，他的痛苦，他的软弱，他们中间是不是重新，你各方面都要关心。有爱就有关心，有爱就有帮助，有爱就肯出力，有爱就肯什么出力，或者是出什么呀，这个出钱，有人出钱的，有人出力，各个方面的帮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爱心助人往前行，这边那边就不能助约伯前行，哪个朋友都不能够帮助约伯前行。所以这个第六节那边是无智慧无公平，那边呢以利户在讲这些年寿高的和年老的，他说寿高的年老的不都有智慧，也不都有公平，那对在这边呢怎能助人前行呢？你既没有智慧又没有公平，当然也就是没有神的爱，没有神的爱你就会有公平，对人是公平的，不是偏心偏待哪一位，所以对着这个人怎能助人前行呢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以利户以为高明，他讲这话的意思，你们年老不见得有，那么我这个年轻人倒比你们有智慧，以为高明，他以为他高一招，他以为他比别人还有点智慧，只能说以为高明。对着这个我们要配得过神，不要自己以为怎么样，我们本身世界不配有人，你要配得过神。所以保罗在贴后第一章也讲到，看你配得过神的国，你们的配得过就是你们的有份，这个是个大恩典，所以求主让我们都能有份，有份。这就是第六节，我们现在看第七节，第七节对那边的第十节，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除外，所以约翰进一步来解释，也告诉大家为什么你这个助人前行这个有更深的意义，这么重大，这么要紧。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为主的命出外，就是传福音呐，为主的灵出外奔跑，撇弃了自己的家庭，到处奔波，而且呢，对于外人一无所取，不能靠外人。不信主人，你能叫他帮助吗？甚至于自己的家庭不信主人，也不能伸手哦，你来帮助我。甚至有的家庭他也不帮助你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的，第一，他们为主的命奔跑，我们应该帮助他们。第二点，他们对外人一无所取，那应该教会里面的人就应该关心，教会应该大力的支持，而不是让外邦人去支持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里是为主名除外，所以应该得到帮助。对着那边就对约伯，约伯是为义，也可以说他是为什么呀？他是为这个为自己的义呀，不是自己的，也可以说他就是为义，因为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嘛，他是这个为了神的旨意而受苦，神的旨意要约伯受苦，这边是为主的名而出来，像这样人我们都应该帮助。约伯犯罪 情况犯罪，而且对照这边的这些人，他们出外是为什么？不是为了个人享乐，出去玩去啊，是为了犯罪啊，都不是，都是为主，为主的我们都应该帮助。对他这边来，对外人一无所取；对他那边呢，约伯却是从朋友一无所得。这几个朋友应该是本应帮助约伯，但是呢，从朋友身上约伯是一无所得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那边以利户家嘛，你当听我的意见，对在这面就是当听使徒的勉励、使徒的劝勉、使徒的教导，也就是神的教导。因为约翰是奉主的名所讲的话，使徒的教导，我们不要一来就让人听我的意见，你要把人带到主的话里面。但是以利户是你当听我的意见，却没有真正叫人能够听主的话，这就是第一个，这就是第一个。所以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，第一段就是不要发怒，要实践爱心助人前行。第二段11节到22节，那边是8节到15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凭血气。我们看以利户血气很大，严斥恶行，勉励行善。以利户今天特别是和约翰的相对，刚才可以和该犹相对，现在以利户可以跟那边的老约翰来相对。我们看约翰是怎么样，他针对那些的恶行，丢车黑的恶行，约翰是严厉的斥责，严厉斥责。但是对于善行，他是勉励，勉励行善。以理丢行善，看约翰为他做见证，教会真理都为他做见证。对善行要勉励，对恶行要严斥，这就是约翰的态度。今天圣经在这个第二段里面，我再说啊，对善行应该什么态度？勉励、鼓励。要提倡，而且为他做见证，像吉米丢啊，他就为他做见证，因为吉米丢是有善行。这丢特飞，两个丢不一样啊，一个是丢特飞，这丢特飞就严厉的斥责，揭露出来，毫不什么，毫不客气，毫不留情，严厉的斥责。但是对吉米丢，他要特别的提出来，神为他做见证，真理为他做见证，我们也为他做见证。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善行，所以这就鼓励教会要行善，不要行恶。这就是一个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约伯记这边，从8节开始到末了，不是啊，从11节，请看11节到末了。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，那是我等候你们的话，侧耳听你们辩论，留心听你们，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，驳倒他的话。现在就是以利户在讲话，他呢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确实是这三个朋友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跟约伯互相的争辩，3个回合没有一个人能够征服约伯，这是事实，就不能驳倒他的话。所以以利户认为你们都不能驳倒，你看看我的。其实以利户也不能，虽然以利户是比较客观，他也没有随便乱定他的罪。你们岂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，神能胜他，人却不能。这个话是个隐话，就是你们不应该这么说，好像我们有智慧，让上帝来，他能够啊，这个人不能，他能够，意思能够把你约伯来制服。这就是他指责朋友说的话，解释自己，他说约伯没有向我争辩，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。那就是说，以利户表示什么意思？说我不是啊，照着你们这一套的方法，这些个话，这些个想法去来对待约伯，我不像你，他不随声附和。那这点是好的，他不是说哎，你们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这么说。所以以利户的话确实有独特的一方面，起码他不随声附和。哦，三个朋友说你不好，我也说你不好。我们人最容易这样，讨人喜欢，谁火来犯罪，人家都说不好，你就说他不好，其实不一定都不好。以利户他的意思，我不这样，我不用你们的话来回答。底下15节，他们进去不再回答，一言不发。我起因他们不说话，站住不回答呢？意思说你们都不说，现在该我说了啊！我怎能不说呢？我不能够站着不说，人就等候吗？我不再等候了。但是这些话里，我们念念，我们就知道，哎呀，好多的我呀，这么多的我，就是还是我要紧，我来说，好像我比你们都强一点，都高明一点啊！我怎能不说呢？17节，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，陈述我的意见。是你可以回答，但你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感动？有没有神的话领导？ 的有理。我的胸怀如同成酒之囊，没有出气之缝，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了，好像酒囊了要爆炸，所以我非说不可。那就是说明他憋了很久了。你憋了多久？你没有圣灵的感动还是应该闭口，你有圣灵的感动再讲话。而且我们憋了很久，这一定都是血气的东西。我们常常想说的话，你最好还是别说，因为你想说是你从你自己的灵所激动出来的，这些话你说的就是对人也没意思，他是别人。我的口来说话，我嘴巴也痛快痛快，我避不开人的情面。最后两节他表白自己，这点也算好的。以利户他怎么样？他不看人情面，他不讨人喜欢，他也不奉承人，他也不怎么样，他是因为我不晓得奉承，如果奉承的话，在我的主就快快把我处理了，我不懂什么叫奉承，他也不会讨人喜欢。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该学的，我们常常很会迎合人心理，奉承人，讲一些个甜甜蜜蜜的话，很会这一套，这一套更是虚伪可憎。以利户告诉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反正我也不会怕你们这些年老的，或者怕这怕那，反正我觉得我有理我就讲。但是他很大的血气，什么是血气？充满老我的话里面就是血气。当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理的时候，我自己就讲，过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没有理了。哎呀，我前几天我还觉得有理，过了几天觉得我这个话里面虽然道理可能有点对，但是有血气，有血气就有老我。因为什么？有血气是从我来的，从我们这个亚当的生命来的，绝对是从神而来，所以我们要辨明。所以我们现在对照这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老约翰的话，这边是以利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分辨分辨，我们可以做个对比。我们说话是什么话？当我活在老我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话是什么话？你看看这个约翰说的话是什么话？对罪恶毫不留情，严厉的斥责，但对善行他是这样的鼓励，是这样的人来帮助。这样的人哪有神的爱和神的温柔？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八节，第八节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到这样的人。第八节是总结前面一小段，就是五节到八节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是要帮助人前行。为什么要帮助人前行呢？他讲到理由了，因为这些人是为什么？为主的名出卖，对外人一无所取，所以他就总结了，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应该接待为主奔跑的所有的同工。所有的工人，你也不要分你认得的、你熟悉的、你爱的、你不爱的，最要紧的，他是不是为主的名而奔跑？有的时候我们去的某一个地方，都是人家介绍的，人家根本不认得我们，是因着别人介绍我们才到一个地方。头一次见面，他们就这么热心、这么爱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介绍，所以他们也相信，他们就是这样，就应该接待，人家就用爱心来接待这样的人。叫我们与他们，你看约翰的话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所以我们想过没有，你接待接待，你做一顿饭你叫人吃得饱饱的这个口粮也带得足足的，这个就是为真理做工。而且在他的工作你有份，在神旨意中你有份，在神国度里你有份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瞧不起自己，哎呀我在赚什么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如果把一杯凉水给我小子里的一个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能不得赏赐。一杯凉水都会得赏赐，是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这句话看到老约翰的心何等广大，广阔的胸怀。他的胸怀什么？就整个人就是神的国度，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真理而做工，为神旨意而做工，就是在圣工有份，在神旨意中有份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个面面就无人折服约伯，没有人能够折服约伯。对对对对，你看看约翰就是告诉你，唯用爱心得人。约翰就是用爱心，用爱心能够得人，用爱心接待人，你也就是得人。用爱心你间接也是得人，他传福音你也等于传福音，他救人你就等于得人。用爱心，因为无人折服约伯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没有爱，没有神的爱，没有神的爱，也没有真理，当然不能折服人。两边相对，这边爱心接待，四个字啊，你怎么接待？爱心接待。这个面面不被接纳，约伯所面对的一切的遭遇，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接纳的， 你这个官，你还不气到上帝死了，死了拉倒，叫他自杀最好，你死了吧，没有人接纳约伯，约伯痛苦啊，约伯必须要经过这些的，以后约伯就体会到神的心，去接纳那些个不可爱的人，所以一面约伯是不被接纳，这边是爱心接纳，这边是一同为真理做工，那么是一同要驳倒约伯，但是没有人能够驳倒约伯，大家一同来驳倒约伯，那简直等于是打倒约伯了，这边是一同为真理做工，这几个朋友倒挺同心，同心做什么，同心来攻击约伯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我们要圣功有份，这个第三节啊，你要在圣功有份，这人里面是作恶有份，那不是作恶有份吗，大家都来定人家的罪，定约伯的罪，而且无辜的定无辜人的罪，作恶有份，我们要在圣功有份，我们要在神旨意中有份，今天神的工作不分什么第一罪第二罪，他们先走，我们接着可能也要走，第三者要走，那都是彼此，你不走的你也有份，你忠忠心心祷告就是有份，所以不要作恶有份，要在圣功有份啊！这是第八节，你看第九节，第九节对面的十三节，第八节刚才是对十一十二节啊，这里第九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你们，九到第十这两节就是约翰严厉的斥责恶行，斥责谁，提名，所以这个恶人呢，你要指名指姓，平常不要随便指名指姓，要给人留悔改的机会，但对这样的人，你比如说那些搞异端分子，这些个邪教的，他那个头子，这些人根本不会给悔改的，无恶不作的，这样的人就把他名字都给他提出来，你看约翰不提名字吗，啊，提名字，让大家都要警戒防备，我曾烈烈写信给教会，我不断写，而且呢在教会中好为首的就特别不接待我们，好厉害啊，不接待我们，连使徒都不接待，就包括约翰呢，不接待我们，不接待约翰和约翰的同工，不接待，所以我去必要提出他所行的事，就说约翰不但解释严厉指责，我去的时候我还要提约翰呢，就对这样的事情，对这样的恶行，这样的抵挡神的旨意的人，约翰是不能够容忍的，我没有理解，就这样的你还能够原谅他，这个不是原谅的问题，不能容忍，我去，我如果去的话，我必要提出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什么事，我们看见什么事啊，那这个丁特菲，我们看见他在这里等于是申诉他的罪恶有五个方面，第一我们看好为首，教会里有这样的人好为首，那就糟糕了，他不让基督做首，他在教会里做头，如果教会里有这样一个人做头的话，那么基督就不能够在教会里为首了，那好为首，第二不接待人，不接待我们，不接待同工，第三而且用恶言来网论我们，就是毁谤，毁谤使徒，用恶言毁谤，这是第三个罪，比如说他不以此为主，他自己不接待，有人愿意接待他还禁止，这是第四条罪，禁止别人接待，第五甚至于还要把什么接待的人赶出去，用恶劣的手段还要赶出人家，你就知道这点丁特菲当时在教会里多么大的权力，他能够把人赶出啊，你说他有多大权力，占了神的地位，你说不应该指责吗，这样应该开除，这样应该把他赶出去，因为这样的教会只能是什么呀，恶在抬头，基督根本在教会里就没有地位了，所以约翰是严厉指责。那这两节我们念完了，我们现在先对第九节，第九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好为首，没有爱心，哪有爱心啊，这边呢是以利户，以利户是好争胜，无真智慧，他以为他有真智慧，他有智慧，他是好争胜，以利户倒没有说好为首，但是他也好争胜，他的意思说你们几个朋友都不行，现在来听听我吧，好争胜，其实没有真的智慧，这个好为首说明他根本没有爱心，当然更没有真理了，两边相对，以为寻得智慧，这句话是这个以利户引证这个三个朋友的话，意思说你以为你寻得了智慧，以为寻得智慧，只能是以为，其实根本没有，对着这边就是这一个就特别 算得我们吗？意思说的，你以为你有智慧，实际神有能力来胜过你。意思我们没有办法，神能力胜人。这个这点什么？这点是写信指责恶人。我们不能只说上帝反正有能力，我们应该尽我们当尽的本分，这罪恶要斥责，罪恶要驱除，罪恶不能够容忍。所以这点就是写信指责恶人，指出恶人，而且是非常尖锐的指出这个人。再看第十节，十节是对十四十五两节，所以我都去就提醒他了，我要提醒他所行的事。所以两边三个勇敢啊，就是刚强指责罪恶，刚强指责罪恶。这个念面就是以利户勇敢指责三友，指责那三个朋友。这三个朋友确实是不对，这个一直都是以约伯来定约伯的罪，所以这个被今天是被什么？被以利户来责备，勇敢的来指责三友。所以这三个朋友来讲，确实也应该指责。为什么？人家约伯没有犯罪嘛，你这点说人家有罪有罪，不以他为无罪，就是以他为有罪啊。所以那面是勇敢指责三友，这面是刚强指责什么？指责罪恶。人家还说我去，我还要听说。那面是惊奇不再回答，这边就是讲的这一个丢特杯，毫无真理，毫无真理爱心，也可以说抵挡真理。丢特杯啊，这说他是毫无真理爱心，还说的轻一点，应该说是什么？这个丢特杯是什么？是故意的抵挡真理。我看这样更好一点，故意抵挡真理。那边呢，对约伯他没有办法了，坚持不再回答。两边三个，一方面可以对这个以利户，以利户他说我不按着你们的话来回答，就是不随声附和。以利户，我不是按着你们，就说明以利户表示我不同意你们三个人的这个态度和看法，这点还是好的。我们不能够随声附和，照人的话自己张忙火火，我跟你去说，他不这样，不随声附和。这个就约翰绝不留情面，这一丢特杯你留什么情面？绝不留情面，免得他一直在教会里好为首啊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接着请看后面十一节开始。十一节开始就是勉励啊，要离恶行善，要行离恶行善。所以他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因为前面指责恶，所以呢他就勉励教会，勉励这个该犹，勉励该犹也就是勉励众教会，勉励所有行爱心的人，你不要效法恶，你要效法善，效法善。因为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根本没有见过神。行恶的是谁？就是丢特杯。行善的是谁？下面接着就是他指出了一个人，提出一个人叫做底米丢。底米丢是行善的，所以我们对善我们要效法，对恶你今天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严厉的责备，你不要去效仿。这点我们善恶要明朗，要分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两边三者，那面是以利户发言呐、那面十六节啊，那面十一节，那面是充满激情，好一个激情啊，凭着血气说理。这边是充满神爱，劝勉离恶行善。两边不同啊，一面是约翰，一面是以利户，那面是充满了激情，凭着血气来说理。这边呢，约翰没有，他不用这些，他是充满神的爱，他就用爱心来劝勉。亲爱的兄弟啊，你不要效法恶，你要效法善，勉励你恶心善。那边是凭血气说理，这边是爱心劝勉，那边是血气怒责，血气发怒来责备人。接着我们看十二节，十二节十七十八，底米丢名字的意思是得胜的。这个得胜不是在肉体血气里得胜，底米丢的意思就得胜的，他是什么？他在行善上得胜。一个人行善，一定牺牲自己，得胜老我，得胜肉体自己。你不得胜自己，你根本行不出善来。因为行善就要帮助人，行善就要什么？要关心别人，要把自己要排除。所以底米丢行善，他说什么？这个人行善啊，有众人给他做见证。这些圣经讲了三方面的见证，底米丢并没有说一句话。所以你好你坏你不要自己讲话，你多少善你不用自己去什么什么自夸，去夸耀让人知道。因为就没有说一句话，但是他的形象众人给他做见证， 没人能够反对，你哪怕暂时反对没用，真理是什么？是永远站立得住的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所以有的人，我们有的同工行善人说你是搞异端，说你是犯罪，爱怎么讲怎么讲，行善就行善，真理做见证，这个是最强的见证，就是他做的就是对，就对，真理就是，就神的事。第二，第三个见证呢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，就是众教会，也包括老约翰，我们就所有的同工也给他做见证，这不是三方面见证，而且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约翰最爱讲的一个字就是真，无论是在约翰福音还是在看在这个约翰一二三书，是真的，这个见证是真切的，绝对有点虚伪的。这节圣经啊，对那个时期是发给我们看见，默默行善，多方见证，这个是比米丢太宝贝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，你行善不要敲锣打鼓，不要让人知道，默默行善，但是多方为你做见证，多方见证。那边呢，以利户，那边以利户是什么？被灵激动，言语满怀，这个话多得不得了，满肚子的话要说，他是被灵激动。这边所以行善是被圣灵感动，而不是被自己的灵气激动。两边相对，比米丢是他的行善是什么？可以说这边就是说的，这个约翰讲的，我们也为他做见证，就是为真理做见证。你为比米丢做见证，你就是为真理而做见证。对他妹妹就比米这个以利户是为自己做见证。以利户啊，百般的为自己解释，他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为自己。这边呢，这边约翰是为谁做见证？为这个比米丢做见证，就是为真理做见证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呢，以利户是打算以理服人，对着这种就是做真见证。你只要做的见证是真见证就行了，不用拿自己的理去怎么去降服人。再看十三节，对面的十九节，我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。真是写不完呢，但是我不愿意用笔墨来写给你们，就是这个爱心的话说不尽，爱心的话说不尽。对着那边就是谁？就是以利户，是禁不住的要发言。你爱心的话说不完，这是好的，而且呢，用笔墨难以形容，我都不愿意用笔墨来写，就是所以这个说不尽的话，但是呢，都不要再讲了，因为什么说不尽？对着那边的使劲要讲。禁不住的要发言。那边呢，以利户怎么形容自己？酒囊破裂，这个酒袋子，因为我们知道酒啊，它那个这个经过这个酿以后啊，它里面有它就是有胀气嘛，就要胀起来了，所以它弄上酒呢就要破裂爆炸。这个就那什么，这边约翰他没有这个，他什么流露神的爱，他自然的流露，那边是要爆炸，这边是自然的流露，流露神的爱。这句话就是流露神的爱。十四节，对那边的两节就是二十、二十一。但盼望快快见到你们，我们就当面谈论。意思说我们面对面讲，比那个用笔墨来写更好，笔墨也写不完。所以我们就，我希望，我盼望，所以这就说明他为道的迫切。约翰讲什么？我看他只就是讲神的道，讲神的旨意。除了神的旨意，就是神的道，还要讲什么话？没有人的话。所以我盼望快快的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论，面对面的来跟他。可见的约翰有心要去到甘油那里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未道迫切，充满神爱。那边以利户在自己解释，不看情面，不奉承人。那这里也是消极的方面，你不看情面，不奉承人是好的，但是更要效法约翰，要怎么样？未道迫切，要快快的去跟主内的同工要在主里有当面的交通，这是更宝贵的。这边是以利户是什么？说的是舒畅，说的舒畅。这个呢，就是爱中交谈，不是我为了我口说了个舒畅，乃是爱中的交谈。好，看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，愿你平安，众位朋友都问你安。这个众位朋友谁？实际就约翰的同工，众位朋友都问你安。约伯也有很多朋友，但约伯的朋友没有给他带来平安。约伯朋友不少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现在又一个。所以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朋友？这边众位朋友都问你安，那边是约伯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安慰。 朋友那个安慰，就比如说他不但是众位朋友问你安，而且呢请你也替我按着性命问众位朋友安，这叫做彼此问安。你可以说爱你彼此问安，这爱你的关系彼此问安，你也替我们问众位安，那这个众位朋友呢也问你安，就是他代表着他的同工，他身边的人也都问你们教会的安啊，问你这个甘油安，爱你彼此问安。这个内呢为己竭力的表白，因为一直到最后一节都表白，怎么表白啊？如果我奉承的话，那么上帝就怎么怎么样我，我如果是这个奉承，那么我的主教快快的把我除灭。其实你根本用不了这么解释嘛，你没有奉承就是没有奉承，还要使劲的反败的，为自己为己竭力辩白，这个是爱你彼此问安。一面是爱心关怀心切问安，所以他头一句是说愿你平安，然后再说众朋友也都问你安，也请你替我问你们那里的众朋友安，先关心这个甘油，愿你平安，这叫爱心关怀心切问安。这在那边去就是自我解释，绝不奉承。二十节二十一节见了两节圣经都讲我绝对不奉承你，你不奉承，那在你的话是真的是给人带来平安呢、啊、是不是给人带来平安？所以我们要真正给人带来平安。朋友的一切的话没有给约伯带来平安，这边你看约翰话不多，约翰呢这边二十三十都特别短，但是他真正给教会给同工都带来平安，带来安慰，带来鼓励，带来劝勉。所以今天这个圣经两边相对，就是我们怎样助人前行，我们是不是做以利户，我们是不是做约伯的三个朋友，还是做以利户呢，还是做老约翰？老约翰是怎么鼓励人，我们要是不是应该做甘油啊？甘油是真正助人前行，帮助人在主里，在爱里，在真理里，在神旨意中有份来关心。今天我们代祷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助人前行。没有祷告没有前行，没有祷告神迹也冲不出来，没有祷告也没有办法在外面奔跑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很要紧，我们别的暂时做不了，起码我们可以祷告，在爱心上来关怀来代祷支持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往前行，勇敢的往前行。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严厉指责，要提出来，不能够容忍。这一上我们要大大的鼓励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大小人的中心是求靠蒙救，你像大卫要求他，我就心里依靠我，心里依靠我，又求又靠，求靠蒙救，助人前行，尊主做王。你执掌大权做王了，我们都要欢喜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求靠蒙救，助人前行，尊主做王。